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圣经我们读到这里，下面由邓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认识属灵的恩赐。好，下面时间交给邓牧师。
姊妹们平安。今天是假期，又分主日，所以很多人都趁着假期回家了，出行了，所以今天显得我们这个聚会这个凳子特别多。很感恩。我昨天晚上刚从温州回来，八点多钟到家，在温州呢参加了一个学习跟聚会，刚好也是假期，十一假期，在那里呈现给我的是一种不同的情形，这个不同的情形，刚好是假期，我们在那边。有聚会，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争先恐后的在教会里服侍。我就问你们，假期不需要休息吗？他们就觉得好容易有一个假期，教会又有聚会，能够来教会聚会，不比怎样的休假更好呢？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面特别的受感动。因为是假期，大家觉得好容易有时间能够来敬拜神，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比什么样的旅游，比什么样的世俗的节日，不更具有属灵的意义呢？所以我就在这个想，基督徒，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生活？我们是要被世俗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引导呢，我们还是要被主的爱吸引。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也并不是十分的理解，我们主日崇拜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有主日崇拜？弟兄姊妹们，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有主日崇拜？礼拜天为什么一定要来做礼拜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献上我们的心，敬拜主。往哪献？其实，我想问大家，当年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大家知道不知道他们最想的是什么？最想的是回伊甸园。可是，因着犯罪回不了了，因为那有基洛伯把守，伊甸园是回不去了。那我们今天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人和神之间的墙垣被拆毁。当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就裂为两半了，对不对？人从此以后就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那个至圣所是哪里？ 大家有没有想过至圣所是哪里？至圣所就是伊甸园。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新约的礼拜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次回归伊甸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敬拜的机会。所以，主日敬拜、主日礼拜，是我们重回伊甸，不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时间来做个礼拜、参加一个宗教仪式，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要心存感恩呢？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尝到伊甸的滋味，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是多么美好的，这是多么令我们向往的一件事。所以，真正的属神的神的儿女羡慕这个世界。盼望这个时间，要把最好的时间。这个时间的最好，不是时间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好啊，是因为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能够重回到神的面前。阿门。这是礼拜的意义。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一个礼拜在外面，一个礼拜要回到伊甸园的时候，你要将神，你要把最好最好的献给。这位神，最好的是什么呢？不是外在的礼物，是你最好的这颗心。你来到他的面前，你来瞻仰他的容颜，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将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向他敬拜，你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自己的软弱。承认你自己的亏欠，我就在想，如果亚当夏娃当年回到了伊甸，他第一句话要跟父神说什么？父神啊，我真的是亏欠你，真的是不该去吃那个禁，没有份。我们今天呢，没有吃禁果，但是我们都怎么样？心没有在主这里，所以啊，我们敬拜神，我们敬拜神，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珍惜、看重这个时间。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神在我们中间，你来到他的跟前。请问你还有心思在这里面？说三道四，你还有心思在这里面，这个南天飞舞的在那里面闲聊吗？你此刻不住啊！我这一个礼拜都没有来到你的跟前，我现在要亲近你，我要来拥抱你，我要来与你亲嘴问爱，向神献上我们的爱，阿门。所以这是礼拜。这是礼拜的意义。我们通常都说尝到了天恩的滋味，天恩的滋味是在哪里尝的呢？天恩的滋味是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尝的。上帝的祝福，上帝与人同在，也是以教会礼主日崇拜的这种有形的这个敬拜呈现出来的，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爱。更向往，更羡慕主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你的身边，不再回去？当年的彼得、约翰他们在山上见到耶稣变相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一件事：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体验到在这里真好？在这里有点好。但是呢，我们更多的还是想着怎么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啊，赶快结束回家吧。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对敬拜，我们对主日，我们的理解不够啊，不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也是讲到我们关于敬拜的事情。表面上啊，表面上其实是讲到恩赐，实际上呢，它的经文在讲述的是一种敬拜，讲述的是一种侍奉。所以经文它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从表面上，我们读这段经文，它是告诉我们说，圣灵在神的家中，在教会中，会赐下不同的恩赐，赐下不同的功用。那么我们就在想，那赐下不同的恩赐，赐下不同的功用，到底是为什么呢？赐下这些恩赐，赐下这些功用，是要向我们说明什么？是仅仅是说明神有这个能力吗？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给我们看到的圣灵要赐下的这些恩赐，其实是为着成全圣徒，为着彰显神的荣耀，为着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各尽其职。尽上我们敬拜时的本分，尽上我们在神家里的本分，这是神恩赐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圣灵的恩赐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就想一个题目叫做"认识属灵的恩赐"。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圣灵感动的结果，一个是圣灵感动的结果。一节到三节，这讲圣灵感动的结果。第二个方面呢，是4节到11节，是讲圣灵赐下的恩赐。圣灵赐下的恩赐，那么我们首先要讲第一个部分，圣灵感动的结果。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能够用你的爱和恩典吸引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是多么的向往，我们能够一直在主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心献上，让我们能够一直的活在主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敬拜。主啊，让我们能够在 更深的品味到伊甸的滋味，让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彼得所说的那样，在这里真好，以至于我们因着在这里真好，我们不愿意回到山下，我们不愿意回到世俗，我们愿意永远享受在主你恩典的怀抱。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又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需要来敬拜你，我们也看到主，你需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你的家中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不仅要敬拜，我们还要有侍奉。谢谢主，主啊，求主你接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主你向我们所存的心意，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哎，好，首先我们来看圣灵感动的结果。圣灵要感动，圣灵感动是什么意思呢？圣灵感动的意思就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来激动你，让你看到。你在圣灵感动以外看不到的，看不到什么？看不到的神的荣耀，看不到神的同在，看不到的神家里的需要。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圣灵激动你，让你能够看见，你通常看见的人，通常看见的是什么呢？通常看见都是我们个人自己的需要。我们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们是最缺被别人爱的人，我们是最缺别人帮助的人。我觉得我这个日子过得还不好，我的生活还不好，我的经济还不好，我这个有很多的缺乏，有很多的不安全的因素，所以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很多的这个不满足，所以呢，在没有被感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当你一个人被神的灵感动以后，你是看到神家里的需要，你是看到别人的需要，你能是看到神荣耀的需要。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不盈自怜；被圣灵感动，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分享的人。你被圣灵感动了，你才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别人需要你的帮助，你也能够赢得圣灵的感动，能够慷慨，拿出你自己的，不觉得那是你的，你愿意去分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清楚的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不愿意他们不明白呢？如果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虽然被称为基督徒，却不明白属灵的恩赐，表明什么？表明其实是跟基督没有关系。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恩赐。我们为什么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恩赐？你只要是神的儿女，你一定会有恩赐的。你除非你说你没有恩赐，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元素、一个细胞、一个器官，你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你即使是一个汗毛孔，你有没有恩赐？你是最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我就是一个汗毛，轻如汗毛，轻如鸿毛。你在这个神的家里，我什么都不行，你就是像一个汗毛一样。可是这个汗毛它的功能却很大，虽然不经意，虽然看 这微不足道，可是汗毛它能够调整人的体温，能够排汗，调整人的体温。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汗毛，所以你就是这样的微不足道，你在身上的这个功能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汗毛，这个人他就排汗排不出来，热也这个身体的热气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调节，他没有办法来调节自己的体温，没有汗毛，他就会很热，这个热的又憋到里面出不来。我们知道那个小狗喘气怎么喘的？它为什么要伸舌头？因为小狗身上是没有汗毛孔的，知道吧？所以它所有的热气都要透过它的嘴，透过它的鼻子出来。所以它要排热气的时候呢，调节自己的体温的时候，它就要张大嘴巴，舌头伸得长长的，然后我们在那哈哧哈哧哈哧哈哧跟着喘，是这样，它是散热的，是之所以这个状态，是因为它没有汗毛。我们假如说我们一个人没有汗毛，我们人这个到夏天的时候排热也都是这个像小狗那个样子，你知道那是多难看吗？哈哈哈哈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保罗就在这里面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需要明白的是，因为你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呢，肢体功用不同，但是每个人都在身体上有功用。”阿门。所以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明白，其实你们跟基督是没有关系的。你真的不明白就没有关系了，因为告诉你了，你要明白。你告诉了你还不明白，其实你是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你们接下来保罗讲的很关键，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意思是什么？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你们做外邦人，意思是说你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你们跟基督还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命的时候，这是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这是基督国度以外。有人不喜欢说外邦人，但是这个外邦人就是基督国度以外的人，你跟基督的国没有关系，你跟基督没有关系。你在做外邦人的时候，下面说随时被引导。这句话，注意哈，随时被引导，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没有得救，你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你在没有得救之前，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的人生目标是做事，你人生的期望是做事。你人生的期待是做事，你活着的目的就是做事，做成功什么什么事，做成什么什么事，什么事要做成功。你的人生的价值观是接着做事来体现的。你觉得做的事越多，你越有价值；做的事情越好，你越有价值。所以。在没有认识基督的人，他的生命里面，他是希望自己这个人生要做成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的价值体现也是在做事上，所以他做事，他随时被牵引，什么意思呢？这个说好听一点的人，他是这个事物导向的，其实呢。人生，我们知道，我们人活在世界上，要理问答的第一条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所以，我们活着的目的要被什么牵引呢？为了荣耀神，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活在世上的目标是荣耀神，我们的目的是荣耀神，我们的追求是荣耀神，不是做成什么事。所以 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迁移。有的人做这样的事，有人做那样的事，也当然做的事情呢，也有今生的价值，也有属世的意义，但是却没有属神的意义，没有属灵的意义，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个被牵引、受迷惑啊，受迷惑。”接下来更严重的，你不仅是被牵引，不仅是受迷惑，我们那个受迷惑都觉得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就是要做成了很多事，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建功立业啊，丰功伟绩啊，做成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事，研究了什么什么科学啊，做成了生意，做得有多大，光宗又耀祖，这些东西都怎么样？觉得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保罗在里面说受迷惑呢，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这个人生的意义。我们一辈子做了多少多少的事情，被迷惑了，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可是却不明白的是，去服侍那哑巴偶像。保罗说是服侍那哑巴偶像。什么意思？你做了好多的事情，你把事情当成了你人生的目标，你把做事、把你的这个生意、把你的赚钱当成了你人生的目标，岂不知这种也是一种偶像？什么叫偶像？一切的事物高于你人生真正目的的时候，这就是偶像。你把一切的事情看得太重要的时候，这就是偶像。你把一些事情看得甚至于把你的生命的比你生命的追求更有意义的时候，这就是偶像。有的人说我没有拜过偶像，其实偶像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偶像，大家很容易。避开，但是更多的避不开的是无形的偶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在教会中，我们的聚会，我们追求的一些东西也能够成为偶像。有时候我们唱歌，我们觉得唱歌很好，唱歌能够敬拜神，哇，唱歌好像我最大的追求。这时候你唱歌敬拜神，其实表面是在敬拜神，实质上呢也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的时候有的人讲道讲得很好，也讲道也成为自己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他讲道，在讲道的这过程中，他很享受，在讲道的过程中，他自己心意已经得到满足了。其实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不是这个过程的事情，而是神自己。阿门。所以呢，我们这个很多的时候，把一些外在的事物当成了偶像。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比我们的家庭，比我们什么都重要。有的人钓鱼，啊，这个无论什么样的，刮风下雨下雪都要去钓，为什么呢？他就觉得克制不住，我觉得钓鱼这个鱼竿往那一放，钓到钓不到不重要，重要的我是甩竿子那一种感觉，那个很重要。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一个心中的偶像随时被牵引啊，你看这里面。说到这个牵引，其实我们人都是崇尚自由，我们都觉得啊，我们是自由的。可真的有一些小事就牵引你，牵住你的心，牵住你的肺，牵住你的这个神经，一直要让你怎么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驾驭，你自己就是被牵着走。有的人喜欢打麻将。哎呀，一听到那个麻将，那个葫芦麻将的那个钟，哗哗啦啦，哗哗啦，哇，就走不动了，就走不动了，走路的都走不动了。嗯，很多人的这个偶像被牵引。我们想，我们的生命要被什么牵引呢？是什么牵引了我们？我有的时候。刷视频，我也刷视频，刷刷刷，控制不住。 啊，有时候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也不被他们的内容吸引，但是你就习惯当着球，一个手拿着手机，一个手跟那刷，一刷刷了好长时间。这个叫做什么呢？牵引，被牵引了，就被那个手机牵引了，这是罪。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你做主吗？我们通常我们都会说我的生命我做主，是不是？可是你的生命真的是你做主吗？你的生命你做不了主，就是那个手机小视频，这个什么抖音，我都卸了好几回了，一回又安上了，一个小视频卸了好几回了，一回又安上了。没办法，被牵引了。你是被牵引的，就像那个牛一样，拉着那个牛鼻子，绳子一拉，它不想去也不行，是不是？所以就是那个东西就会牵引。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明白哈。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你们做外邦的时候，随时被牵引。为什么会随时被牵引呢？随着手机被牵引，随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被牵引。重要的是什么？你扶持的是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你要被事情牵引，你是没有主的人，你的主就是那个事，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那就是你的偶像。所以保罗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跟前面被牵引好像没有关系，其实有关系。这个关系在哪里呢？这个关系是保罗在这里说，你的里面，在你里面感动你的，在那个你的里面吸引你的。在你的里面激动你的到底是谁？是那个视频呢，还是神，还是圣灵？当你要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承认耶稣是主的。”你当你的人生把耶稣当主的时候，你真正的。生命才是属主的，你被主引导，你的生命是被主引导。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你生命的主？当圣灵感动你，你把耶稣当主了，一切都能胜过。你把耶稣当主了，一切都能放下。你把耶稣当主了。你才能够把耶稣的名高举，你才把耶稣在你心中高举，你才能够把耶稣放在你生命，在你人生的首位。你把耶稣当成首位的时候，你起来睁眼，你就是感谢赞美，你就是祷告。我刚信耶稣的时候，爷爷阿姨说：“哎呀，早上祷告的时候真好，起来了什么事都不干。”我就想你神经病了，什么事不干？说洗脸刷牙都不，也不洗脸也不刷牙，跪下来就祷告，说哇，感谢你。我说你洗洗脸刷刷牙祷告祷告啊，那有什么呢？你这个你不洗脸不刷牙，一脸的这个芝麻糊，用我们河南话，一脸的芝麻糊。你的牙不刷，你那个口臭，你在耶稣的面前祷告啊，那个跟你洗好脸、刷好牙再来祷告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不要受任何事情的打击，我要专心的来祷告。他说我只要一洗脸、一刷牙，然后又去姊妹们。我后来想想也是啊，洗洗脸、刷刷牙，就是这样看看，这样看看，然后再。”在脸上再怎么样，抹抹粉，再抹抹口红，抹来抹去，你把耶稣的位置，虽然还有祷告，你把耶稣的位置怎么样，挤到一边去了，因为你特别在乎的是什么？你自己。 你自己的感受。所以你被什么牵引？保罗在这里面说，当你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耶稣这个是可咒诅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把任何事情排在第一位，不是说耶稣耽误了你的事，而是你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足以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亲近他更重要。所以，当你被圣灵感动了，你被圣灵感动，你被主的爱吸引了，你才能够把主放在手里。我们嘴里面称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但是在生活中很多的事上，耶稣并不是主。我们是不是这样？很多的事上，我们没有把耶稣当主，没有把他放在第一位。恩赐是什么？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是高举主的生命，所以这是被圣灵感动的结果。被圣灵感动的结果，你就在这件事上，你能够胜过一切世界对你的诱惑，能够胜过世界对你一切的牵引，你能够胜过一切的偶像。所以，当你被圣灵感动，你被圣灵牵引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做到凡事被圣灵引导。我们唱歌的时候都会唱，要求圣灵引导。你怎么求圣灵引导？你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求求你加给我力量。你重要的不是力量，你是在被什么事情引导？什么事情是主导你的生活？什么事情是主导你的思想？什么事情是主导你的追求？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主导到底是什么？所以，当你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引导的时候，你要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是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是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所有，其实都是为了荣耀基督。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耶稣在凡事上才能够真正的居首位。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提醒：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你不是被圣灵感的，你不说他是主，也在你的生活中，你没有把耶稣放在首位。从这一点啊，我们很容易的来分别。分辨什么呢？分辨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追求说要被圣灵充满。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怎样被圣灵充满呢？怎样才是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一个原则，一个分辨，就是你的生活中心。你的生活中心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以荣耀神为中心，还是为了你个人？基督徒的婚姻，我们今天早晨祷告会的时候，也为基督徒一些适龄的弟兄姐妹的婚姻祷告。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目的不是完成人生的大事，婚姻的目的是两个人，两个不完美的人走到一起，为了提醒对方使他更完美，为的是更好的让我的人生来荣耀神。所以婚姻的目的，最高目的也是为了荣耀神。 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传宗接代，终于完成了一个任务，找到一个媳妇，或者是嫁了一个老公，是为了更好的荣耀神，因为那人独居不好，你一个人怎么好，在神的眼里都叫什么？不好。所以为了让神的那个好在你身上落实，所以你要嫁要娶。为的是更好的荣耀，不是？哎呀，我终于完成了人生大事。接下来我们看哈，第二个部分，圣灵赐下的恩赐。接下来保罗就进一步的说，恩赐原有分别，恩赐原有分别，就是说在神的家中有不同的恩赐，圣灵却是一位。记得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恩赐，各式各样的恩赐，但是圣灵只有这一位。圣灵，这位圣灵能够赐不同的恩赐。接下来就说，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助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圣灵只有一位，恩赐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人表现出来的有各式各样的恩赐，有的人有缴纳的恩赐，有的人有祷告的恩赐，有的人呢有唱歌的恩赐，有的人呢有医病、有行异能的恩赐。这些恩赐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人得益处，是要叫神得荣耀。恩赐不是为了彰显我们个人。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人常常会被一些特殊的技能，我们会被迷惑的是，我们觉得我有这个技能，你有这个技能，你有这个本事，你要更加的谦卑在主的面前，用它来侍奉神，而不是说你有这个恩赐以后，你就觉得这是你骄傲的资本。当你把你的恩赐用在侍奉神、用在神的家里面，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这叫做恩赐。如果你有的这些技能、本事，你不用在神的家，你在神的家不用，那么这叫不叫恩赐呢？这就不叫恩赐。同样是唱歌，你唱世俗的歌曲也可以。但是你要是用在侍奉神上，这叫做恩赐。你唱在社会的歌曲，在社会上你能够做歌星，那不叫恩赐，那最多叫你的技能。所以圣灵赐下来的恩赐是为了要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在你身上的恩赐是为要彰显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所赐下来的恩赐，给你的机会，是为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阿门。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有祷告的恩赐，你就要经常的为弟兄姊妹去祷告；你要有医病的恩赐，你要经常围着弟兄姊妹们去医病；你要有行异能的，你就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谨慎而行，所以我们看到恩赐有不同，恩赐最终有一点都是圣灵随己意赐给大家的。 我们过去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受到灵恩派的影响，受到灵恩派的影响，所以呢就不敢谈圣灵，也不敢求圣灵充满。一求圣灵充满，就怕说被别人说我们是灵恩派；一祷告这个多了，也怕我们说我们是灵恩派。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呢，这是一种肤浅的对圣灵认识不够，对恩赐的认识不够。那么我们今天要分别的是什么呢？灵恩派和真正的这个符合真理的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平衡的来看待真理的有什么区别？灵恩派高举灵恩，高举属灵的恩赐，比方说我能够这个有一些教会他们追求说方言，能够祷告了以后说方言，这个。说这是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它表现出来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它表现出来的是更谦卑、更爱主，在教会里面更热心，侍奉更积极，在神的家里面的奉献更慷慨，更有爱心，对弟兄姊妹也能够很慷慨的，这个不会计较自己。不会计较自己的得失，那么被圣灵充满是这样的表现。那么灵派呢，他就把一些这个恩赐，把一些恩赐当成了圣灵充满。比方说，我过去接触到灵派的人，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方言？”我说我没有方言。我说你有方言吗？我有。我说你的方言是什么？哎，祷告。一祷告，这个你看，我说一段方言给你听。祷告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呢，就咕里咕噪跟着嘴里面说了很多。我说你自己说的啥？不知道。圣灵说的话。我说你这样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吗？他说：“那没有说方言的人就没有被圣灵充满。我有说方言，所以我有被圣灵充满。我以前这个，我遇到这样的，我就他说：你被圣灵充满，你表现的是什么呢？你圣灵充满你，就让你说这一段方言，是要让你说这一段方言，造就什么，祝福什么？啊，那是造就自己。”造就你自己，那给教会带来什么益处呢？造就你自己，你更谦卑了呢？你是更加在基督里面敬虔了呢？你是在基督里面对真理的理解更加清楚明白了呢？都没有，就是自己说一下，这个，那差不多有30年，九几年的时候啊，九几年我还没有三字出来。有老姊妹，她说他们有人来到郑州，这个教大家说方言。我想这个圣方言还有人教的吗？这个不是圣灵的恩赐吗？对，教。然后这老姊妹就说了：“那你说几句我听听。”完了以后，她说方言，她说什么呢？这个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就说。WC WC WC WC，然后我们一听，WC 是啥意思？你知道吗？不知道。WC 是公共厕所。圣灵要让你说公共厕所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很多这个我见过的灵恩派的人，他们说的灵恩，不是一种被圣灵充满被。恩赐是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到今天为止，教会会不会有这样的恩赐？一定会有的，真教会一定会有圣灵的恩赐的。但是，绝对不是灵恩派，他们高举一种灵恩，说方言是一种恩赐，或者是医病是一种恩赐，医病这个赶鬼这种恩赐，就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的现象，这是错的。圣灵。 有恩赐，恩赐算不算被圣灵充满呢？恩赐算不算被圣灵充满？不算。恩赐就是一种恩赐，恩赐就是一种工具，千万别把恩赐当充满，充满是更加的谦卑，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心才叫充满。圣灵充满是完全降服在圣灵的管理管制之下，完全被圣灵引导，这叫圣灵充满。行事为人完全被圣灵引导，所以我们看到哈，保罗在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哈，恩赐是有分别的，我们不要把恩赐不同的恩赐，我们觉得哦这个恩赐大，那个恩赐小，其实都一样，神赐下来不同的恩赐是为要祝福和成全教会。阿门。当你的恩赐如果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的恩赐不能够给别人带来益处，那么你这个恩赐你就要谨慎。比方说，再拿说方言的恩赐来说，你能说方言，我暂且不怀疑你的恩。这个方言是真是假？你的方言，你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听过很多方言，有的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很多方言了哈。这种方言，请问这种方言，我就要问你，你这个方言说出来对弟兄姊妹有什么益处？假如你对弟兄姊妹没有益处的话，你这个方言，我劝你。收的紧紧的，放在箱子底下，不要轻易拿出来，因为方言恩赐，无论是什么样的恩赐，保罗在这里面说的话，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他怎么样？赐他这个圣灵的知识的言语，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个人是一种这个复数。是让人得益处，是让弟兄姊妹得益处。所以恩赐，我们认识属灵的恩赐，我们不要觉得神奇，神给你，你不要，也不要说我这个没有恩赐，我心里面很沮丧，我很自卑，很灰心，我信主几十年了，没有恩赐啊！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恩赐，都有恩赐。那你的恩赐是什么呢？如果是说这个，你有恩赐，你这个一个身体有几张嘴呀？就一个嘴，所以呢，有恩赐做嘴的，能够讲智慧的言语，能够讲知识的言语的，这样的人多不多？不多。但是普通的恩赐。每个人都会有祷告的恩赐，你有没有？有，你一定会有。所以就像身体的汗毛孔一样，你不要怀疑。你如果说你什么都不会，那你就怎么样？你就多为弟兄姊妹祷告，你就记弟兄姊妹的名字，每天提着弟兄姊妹的名字为他祷告。如果你其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你就记得我的名字就行，天天为我祷告。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所以，当你的恩赐，你说这个是你的恩赐，你有没有给人带来益处？你就会祷告，有没有给人带来益处？你的祷告神听不听？神是听的，所以你因着你的祷告，让我在讲台上讲到更有智慧，让我在讲台上讲到更有能力，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让我的牛皮癣更加光亮。让我的眼睛看得更远，阿门。所以，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我们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讲台上来侍奉，有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做教会的执事，或者是参与什么。我刚才开始的时候就讲温州的那些弟兄姊妹，我们的聚会，教会里面正好趁着假期，弟兄姊妹都去服侍。全家人服侍，这个儿子也带去服侍，女儿也带去服侍。这个儿子、女儿就 看孩子，我们家荣耀也在那，所以他们就去看着这个，很多孩子都在那里看。他们不是主日学老师，可是呢，他觉得教会有需要，他们就来让人得益处。阿门。这个是什么恩赐？这个有爱心吗？人家在教会中的参与，积极的参与，只要有事啊，这个扫地，打扫卫生，值日，这个大家都值日，都是弟兄姊妹，所以那个抢拖把，能最后能发展到抢拖把，为什么呢？因为拖把少啊，大家都想来拖一拖，不是把自己的能力用在侍奉上吗？阿门。所以每个人在神的家里面都尽功用。保罗讲的这段经文，其实我的总结一句话，就是在神的家中，每个人都有当尽的责任和本分，每个人都需要在神的家中积极的参与，每个人都需要在神的家中，让尽你所能的去做对人有益处的事。阿门，这就是恩赐。你不要把恩赐神圣化，那种大的恩赐我们没有，但是普通的恩赐我们要积极的回应神。阿门，求神赐福给我们。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得出圣灵的恩赐是神为了建立教会，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大能在教会的中显明神的恩典所赐下来的，在初期教会有很多的特殊的恩赐，比方说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在初期教会有。但是今天为什么没有呢？不是圣灵的工作缩小了，而是在不同的时代，在教会不同需要的时期，他圣灵根据教会的需要，他带领教会，成全教会，使教会在不同的时期因圣灵的工作，他有不同形式的呈现，为的要使教会在真理上被建造，使教会更有见证，就如同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只能够喝奶、吃米糊的时候，你就要让他去吃奶、喝米糊就够了。他大了以后，你还要继续让他吃奶、喝米糊，他这个身体就瘦弱了。所以在教会的不同的时代，教会今天需要建造的时候，他就会更多赐下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在真理里面追求。使我们在真理里面被建造、被成全，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长成基督满有的身量。阿门！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